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宏，很开心又回到节目中与您见面了。这几天天气渐渐暖和，真的感觉到春天终于来了哦。那今天在我们人间万事这个单元，我们有请有人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今天的主题我们所准备的是左右的人。听众朋友，相信您跟我一样很想知道这个主题左右的人，师父究竟要为我们讲什么呢？让我们快快有请有人法师。
现在又到了人间万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大师写的左右的人。什么是左右的人呢？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左右都有许多朋友部下，这些所谓左右的人必然有中间好坏，有逢迎拍马者，有屈躬谄媚者，有忠言直谏者，也有规劝贡献计谋者。左右的人最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例如以搬弄是非，左右的人最常见的问题是爱说是非闲话，是非闲话多了，让负责人不明真相，不知如何抉择。所谓是非，大部分都是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真的说成假的，假的说成真的。有人说谎言说了30次就变成真话了，是非说了许多次就不成是非。是非难有真相，没有真相的言论多了，主事者怎么能做合理的裁决呢？二，曲解事实。左右的人应该是帮忙主管探究事实，了解真相，但有一些左右的人专门喜欢逢迎吹棒，曲解真相，让主管蒙在鼓里，妄自决策，如此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三，蒙蔽真相。左右的人应该善尽言责，把真相向主其事者禀告，但有一些小人欺上瞒下，蒙蔽真相，让有才能的人怀才不遇，勤快蒙蔽前线的战况，让宋高宗误用12道金牌 召回岳飞。你说南宋江山怎么会不灭亡呢？过去的奸臣都喜欢蒙蔽真相，致使国破家亡。是挑拨离间，左右的人假如有几个人经常喜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见言不见，不见言见，本来一个和谐的团体，就因为他从中挑拨，一池清水被撩动，自然会浑浊不堪。一个团体里人前人后有不同的声音，很容易让人见缝插针，过去的离间计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五，谄媚迎奉。左右的人必定有某些人喜欢谄媚奉迎，取意承欢，以获主管的欢喜。例如何坤之与乾隆王，乾隆当然不喜欢奸臣，但也不喜欢忠臣，他喜欢佞臣。所谓佞臣，就是奉迎谄媚之徒也。唐玄宗不是亡国以杨贵妃，而是亡以杨国忠高力士之手，因其谄媚奉迎，使国家重要政事颠倒胡来，失去了人心，致使国家陷入危亡之境，这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六，弄权压人。武则天得天下，用来俊臣掌握刑狱和司法大权，这位史上有名的酷使，大刑罗织罪名的手段，打压忠良。狄仁杰、任令辉、李由道、袁志洪、崔神机、卢宪等朝廷重臣，差一点就在他的严刑逼供下死于非命啊。明朝熹宗时，魏忠贤不时陷害战功显赫的严崇焕，尤其到了崇祯皇帝继位，因为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死了严崇焕，大明江山因此亡以满清之手。自古以来，主贤不忠，则家道兴亡；主虽贤而仆不忠，则家道必衰。因此，一个伟大的人物，身边左右的人之重要性，不可以等闲视之。如诸葛孔明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信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秦拓也。所以一个人的成败，左右的人中间好坏，不能说没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我再补充星云大师在《星云说记》里面所提到的亲近善知识。大宝积经里说，能舍恶之事，亲近善之事，菩提道增长，犹越见圆满。这首寄语教导我们如何选择善友，如何亲近良师，才能够让我们的人格以菩提道业有所增长，就像月亮一样日渐圆满。朋友分成许多种，有好的朋友，我们交朋友要有所选择。哪一些是善友呢？比拔 刀相助的义气之友，肝胆相照的心腹之友，患难与共的生死之友，直缘相劝的好友。亲近这许多的善友，能使我们的人品道德不断地向上提升。相对的，坏的朋友也有许多，比方趋炎附势、攀龙附凤的谄媚之友，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势利之友，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花言巧语的奸佞之友，与这类的损友、恶友相结交，不仅有损我们的品格，将来恐怕也会败坏我们的德业。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要能舍恶之事，避免和恶之事往来。亲近善之事，我们应该多亲近，多结交，做人耿直，多闻，慈悲，忠诚，有学问，有修养，讲义理的善友。这一类的善友，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会全力帮助我们，不会嫌弃我们。所以，真正的善友，在我们苦恼的时候，会细心的开导，懈怠的时候会给予鼓励，委屈的时候会给予安慰，有过失的时候会给予劝导。平时能远离恶之事，多亲近善之事，就能菩提道增长，由越见圆满。我们人生，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信仰正觉之路，都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增上。我们的人格道德及智慧，也会因为善知识的提携，日渐圆满，如同十五的满月，光辉明亮。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人间万事左右的人，就为大家说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双修，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不要用伤心流泪面对苦恼，我们以悲愤叹息，失望面对委屈，我们以忍耐为担当。不要用虚荣迷茫面对诱惑，我们以禅定为招行。不要用患得患失面对荣耀，我们以克制为良方。
就后退，不要再 前就后退，不要在失败的背后沮丧，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克服磨难，汗水之后会有更强的力量。之后就是成功的阳光。
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接下来佛教问答，让我们有请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星期的佛教问答时间，与大家谈一谈有关佛教对生命教育的看法。近期来常听到有人在讨论有关近代生物科技发达，中外相续有父子羊不子牛的诞生，站在佛教的立场，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佛教认为生命是可以复制的吗？自从1997年英国成功的复制了小羊名叫 Dolly 之后，紧接着复制了牛，复制了猪，复制了老鼠，也相续的诞生。甚至美国的科学家，他们不但复制动物，而且还可以同时更改动物的基因，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复制出对疯牛症具有免疫力的复制牛。尽管科学发达，未来或许真有可能诞生出复制人，但是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科学家所复制的是有机体，心灵的能量是无法复制的。也就是说，复制品只是形体上的，身体六根可以复制，但生命的精神与意志是无法被复制的。生命要用生命才能复制，一切都离不开因果。例如用花、草、树木，不能复制牛、羊和人，牛还是牛的基因，羊还是羊的基因，人还是人的基因。生命不能凭空复制，更不能错乱因果。基因在佛教的看法就如业力，业的内容很复杂，有共业、别业、隐业、定业、不定业等等。基因是生命的密码，但基因不是一成不变的，基因的内容也有因缘果报的关系。根据一项报道指出，基因不是从父母身上继承下来就永远不会改变，它是从孕育时就接受外界的指示而加以回应和表现。也就是说，基因不是操纵人类行为的推手，而是被人类的行为所左右。所以业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其实真正的生命应该说是一种精神的作用，是赋予身体的另外一个层面。有时我们形容一个人没有灵魂，就说他像行尸走肉。一个人空有身体，没有生命力，这个身体也没有用。所谓体相用，佛教讲生命的本体是由外相来表达，体指的是本体，是内在，相 就是外在的形象。就如这个人长什么样，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体、相结合起来，也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这就产生了妙用，就有了动作、语言以及种种的精神作用，继而有世间种种的形象、种种的色彩的显现。生命的本体，从佛教的缘起法来看，生命是延续的，生命是有传承的，生命是有程序的，生命也是会变化的。例如六道轮回就是变化，就如低等动植物慢慢发展成为高等的动植物，甚至高等的动植物也会慢慢退化成低等的动植物，这就是变化。因为变化，所以生命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有变化，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希望有善的因缘果报，就要做善事，不做善事结下恶的因缘，自然就有恶的果报了。由于生命的本质本来如是，是由个人的业缘所感应而来的，不是人工所能制造的。因此我们看世界未来的变化，不管科学再怎么样昌明，复制动物再如何的发展，基本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一切世间法以外，还有一个出世间法。现代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都是以世间的知识来发展。虽说出世间法离不开世间法，但它有一点与世间法不同的，就是本体不变。能变的是世间法，出世间的法是不变的。因此我们不认为现代的复制科技真能改变生命的业和因。复制的技术尽管可以改造身体的形象，可以改变高矮、胖瘦、美丑，但是业报的善恶好坏本来就是自己所造作的，不是他人所能决定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生命可以复制吗？答案是呢，生命不是科学家所能复制的，也不是哪一个神明所能创造的。生命的基因都是由业力所润生，业才是维系生命的主因，故知真正的生命心事是不能复制的，真如佛性更没有办法复制。未来不论尖端科技如何以基因繁殖方式来复制羊、牛、人或是人工受精、试管婴儿、接复生殖等，我想最好能吸取世间的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生化科学为用，同时要融合佛法的真理为体，这样才能真正解除我们的迷思。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与大家继续分享有关佛教对生命教育的看法系列问题。祝福大家六时吉祥。
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来电我们佛光山纽约道场。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同时也欢迎您上网查询我们道场的各项活动，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